大先生书场，三国风流。三国风流，一讲到三国，就会想起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一时多少豪杰是关键词。不论我们站在历史的正统的立场，或者是同情蜀汉那些个英雄人物的立场，似乎都有不同的面向去解释谁是豪杰，谁不是豪杰。我们的三国风流就是从豪杰这个角度去看看，在这么样一个大的时代里头，前后绵延90年，究竟出了些什么样的人物？三国的纷争是从东汉崩溃之后的残局看起，也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大纷乱的开端。这要从400年的太平过渡到400年的混乱，这个中间就必须去理解到底什么是三国。有人认为三国鼎立是始于西元220年，曹丕最早称帝，那就是魏文帝。第二年刘备称帝，是为蜀汉昭烈帝，那就是西元221年。直到再过8年之后，西元229年，孙权称帝，是为吴大帝，这才构成了三国。而后到了西元263年，钟会把蜀国灭掉了，刘禅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阿斗投降了魏国，而蜀就算是亡掉了。之后再过2年，到西元265年，司马炎篡了魏，而魏国也亡了。其后司马晋和孙吴又隔江对峙了15年，而吴国也亡了，中国乃复归统一。期间真正三个国家魏蜀吴同时称帝而并存，是从西元229年到西元263年，仅仅34年之久。但是这个纷争扰攘的局面要从汉献帝初平元年，也就是早在曹丕称帝之前整整30年的西元190年，关东诸镇讨伐董卓开始，算到司马氏，也就是西晋统一的时期280年结束，前后绵延了90年，也差不多就是一个世纪了。从论世之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书场呢，先要介绍一些个重要人物。这些个人有的在历史上是负面人物，大白脸，有些呢是丑角三花脸，当然也有红关公，也有黑张飞，也有让人既仰慕又觉得惋惜的诸葛亮。不过一切的话题要从我们第一个人物说起，董卓。那山西大汉董卓字仲颖，在汉末三国以前这段时间也不失为一时之枭雄。后汉书和三国志上都有董卓的传，他在曹操尚未建立他的势力之前，是以边疆重臣入驻中央，声威宣赫，废了汉少帝，立了陈留王，也就是汉献帝，权倾天下。从时事的角度来看，他的环境力量不逊于曹操，但是他却终于失败了。当时还有大军阀袁绍是因为才智短浅而失败，董卓的失败呢，却是政治措施不当这个原因。 董卓的政治才具不及曹操，而后至于身败名裂不得善终也是其来有自。董卓出身于我们今天叫地主阶级吧，传里头叙述他是归耕于野，诸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为杀耕牛与共宴乐。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说回到家里头耕田，做一个普通老百姓，可是在当地还是有许许多多知名的军阀跑来看他，认为他是一个可以跟从的主子，他会杀了家里头耕田的牛，跟这些人一块就摆下宴席来共同享乐。为了报答董卓的招待，当地的这些个小军头们也相当感动。回去之后呢，大家商量，是不是能够跟这董卓长期的交往。大家想什么法子呢？你出几头牛，我出几匹马，他出几枪羊，到最后这些个牧民所得之资大概有千余头牲口，都赶得来送给董卓作为他的资本。这个时候董卓也跟关外的一些羌人胡人深相接纳，也由于为人豪爽啊，这一点跟后来的刘备有相似之处。我们知道刘备是以结交马贩子起家的，卖马的那些人都跟刘备是好朋友，而董卓呢所结交的那些个朋友大约就是关外的羌人胡人以及拥有小规模地方军事实力的那些人，变成了一个团伙。这就要回头去看，早在汉桓帝那个时候，汉桓帝之后是汉灵帝，之后才是汉献帝，那也就是汉末了。回头看汉桓帝末年，当时政府一政策，以六郡良家子弟为羽林军，招募这些个高门大族的子弟，成为国家中央的最精良的部队。羽就是羽毛的羽，林就是树林的林，羽林军。而董卓在这些个羽林军之中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有才武，有履历。这个履啊，是履行的履，下头一个月亮的月，也就是肉体的肉啊。履历的意思呢，就是健壮而魁梧，并且有力气。从小能够带两龙剑，骑在马上左右驰射。从这记载可以看出来，董卓还有年轻的时候啊，不像他老了以后或者中年以后发福了一个大胖子。他在年轻的时候既身材魁伟又武功高强，这一点倒是跟曹操颇有相似之处。当时的中国的中部和北部有黄巾贼作乱，有一些个地方势力那就是剿贼的，包括黄甫嵩、朱俊、曹操、卢植等等，董卓也是其中之一。他的势力范围大约就是在现在的山西一带，那都是当时讨黄金贼的要人。董卓眼见当时民乱遍于四方，而朝廷里边却给宦官把持着，他自己拥兵在外坐官事变。朝廷曾经两次召见他，希望能够运用他的武力，可是他有理由，他一生应付这些个羌人胡人，生怕这些人呢在地方叛变，那整个朝廷不要说了，大汉帝国的边疆就会有危险。所以对于政府呢，他就是不肯就范。当时他的军队驻扎在河东一带，地位和势力也就日渐巩固和强大。一直等到时机成熟，他已经有力量可以左右中央，这个时候率兵进京。当时的汉室由于宦官和外戚这个火拼的这个历史已经相当长远，宦官的首领叫张让，让就是礼让的让， 外戚呢，是以大将军何进为首领。何进当时本来准备引用外力，也就是那些个地方上的军阀，回到朝廷擒王，也就是诛除宦官。于是召见董卓带兵入朝以清君侧。董卓是看准了时机的，带着自己的劲旅引兵急进。虽然说来得很快，可是很不幸还是迟了一步。他进京的时候，何进也就是外戚势力的首脑已经被宦官杀了。此时有一对堂兄弟，也是三国初期重要的人物，一个叫袁绍，一个叫袁术。绍是介绍的绍，术是道术的术。袁绍袁术当时乘乱杀宦官，杀了2000多人，算是替着外戚势力报了仇。可是我们也只能看到这是宦官和外戚两败俱伤，拥重兵入朝的董卓那就坐收渔翁之利。董卓在入据中央之后有几个政策。第一是变更中央政府，废了当时的少帝，另外立了陈留王，也就是后来我们所声称的献帝。献就是奉献的献，当时他本来是陈留王。董卓表面上的理由是这皇帝啊太懦弱了，这种弱职的皇帝是不可以奉宗庙的，没办法承担天下大局。而董卓自己呢，哎，就以商朝的伊尹以及汉朝的霍光这两个伊霍呀，以伊尹霍光自况立一个陈留王，也就是说由重臣来决定谁来继承皇室。在封建帝制时代，臣子来议论废皇帝是一件严重的大事，当时满朝文武不敢直言，一方面怕得罪了董卓，可是董卓做的这件事情看起来又是乱臣贼子之事。当时董卓一意孤行，两番召集会议，就说当年哎，看看我们大汉帝国100多年前霍光定策，延年暗箭，谁敢阻止立新的皇帝的，那都以军法从之，也就是军事叛变。这话就这么大拉拉说出口，群臣为之震撼。当时的尚书叫卢植，植就是种植的植，植物的植。卢植算是不为威武所屈，独排众议，他发表的意见是直指董卓的心眼了。他说你以伊尹霍光来自比，伊尹是商代的贤臣，霍光是西汉的重臣。伊尹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上留名，那是因为他那时候的皇帝太假糊涂，伊尹呢就把他放逐了，放逐到同宫去。这个在历史上是有正面的定论的。至于霍光，那是因为昌邑王即位了27天，还不到一个月呢，可是犯的罪过有1000余条，上千条罪过，所以霍光看看没法子了，只好把他给废了。现在我们的皇上富于春秋，也就是说年纪正轻了，行为没有过失，不能够拿从前的太甲呀、昌邑王这些事情来做比例，非前世之弊。董卓一听卢植这么说，勃然大怒，立刻散会，甚至想要下令杀卢植。幸亏当时有一位重臣，也是著名的书法家蔡邕，劝阻了，否则卢植就掉脑袋了。这个是要变更中央政府第一条政策。董卓第二个做法就是拉拢名士来组织朝廷，因为在这个时候宦官已经被袁绍袁术兄弟消灭了，董卓一个人手握大权，引用当时所谓的名士书生之流， 让这些人登显要之位，在他的新政府里边全是那一批原本没有经国之才的书呆子，包括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蔡邕，还有荀爽、何勇、韩馥、孔深、张咨等等。这里头值得重视的是韩馥这个人，韩国的韩，馥呢就是一个光复的复，去掉双人边加一个香水的香字。韩馥这个人稍后相当重要，任用像蔡邕、荀爽、何勇、韩馥、孔深、张咨这些人，让他们位列公卿，有的甚至派到边塞地区，给予大量的土地，让他们能够成为封疆大吏。董卓在这个时期做的一件稍稍正确一点的事，就是他没有任用自己的亲信，他的亲信压到了中层官僚的地位，不过在军中都是些个将校而已，这使他的实力能够长保不衰。而且呢，如果说有人犯了错，或者是政策实行不当，也不至于危及到他自己的亲信，这是第二个特色，拉拢民事阻隔。在政策上还有第三，那就是实行通货膨胀，因为当时社会极其不安定，府库空虚，而军队呢到处都是，你必须养着军队要花非常多的钱。董卓对于财政呢，老实说当时感觉是十分棘手的，他把汉武帝时代开始通行的五铢钱改了，改铸那小钱，一切可以铸钱的铜器，像什么长安城那些铜人、铜马、铜像什么都拿来铸钱，货币一多了，物价上涨了，这就是利用我们今天说通货膨胀的这手段来发达他的贸易和经济。这几种政治上的措施使得政权呢不能够持续巩固，也只能够就一时之急，所以董卓到最后还是终于失败了。